2021年1月7号，我认识了李笑来。虽然他不是马云、马化腾、马斯克般超级响亮的大人物，但是在比特币或者是英语圈也算是个名人。倒不是说一定在某个节点认识某些大佬，也不是说突然认识什么人就相见恨晚。其实我想说的是，当下你认识谁都是有点原因。我记得在2018年刚认识张老师的时候，就是张老师那个播客得意忘形的时候，应该是我思绪一团乱麻的情况下无意搜索到的。这3年中，从微博、播客、得到这3个渠道，在张老师那儿学习了不少东西。虽然可能得到的东西不是什么张口就来，就像是我之前说的，这3年的东西真是 wash over my head, wash over my mind, wash over my brain, 也是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近在 GitHub 上开始阅读李笑来曾经的文章，也开始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学习。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第一时间找到这些 creator, 而是在他们比较出名了之后，甚至几年、几十年、上百年之后才开始认识呢？我猜大概是还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所驱使。我这个经历是 experience, 不是 energy 的那个经历。需要哪些知识，向往哪些领域，自然就想要更多这方面的信息，于是就出现了 ABCD 这些人物供你学习、膜拜、朝圣，甚至也许某天你就变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被别人学习、膜拜、朝圣。一切都是好奇以及求知的驱使， which 我觉得这些是好事儿，就是不要受到就是我怎么才知道某某人，才知道某某信息，才看到某某股票，感觉一切都晚了。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就是只要你找到了，就是一个好的开始。这也是那个种树的理论，要么是10年前，要么是现在嘛。哪怕是去年2020年，如果你买茅台的话，也依然可以翻倍，赚得盆满钵满，一切都不晚。这句话当然是我对我自己说的。我忘了在什么播客中听到了，应该是最近听的吧，说的是让自己做一个 creator not consumer, 就是创作者是在一个学习输入输出的过程，重复又重复再重复的过程。我记得去年因为家庭的原因，曾经让自己心烦意乱，然后陷入了那种暴食的阶段，来抚平我的比较很愤怒或者是很焦虑的一些情绪吧。然后就想在豆瓣小组中寻找类似于互助会的那种组织，于是组织没找到啊，但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帮助人的一个姐姐。虽然因为疫情的原因，这个互助会没有了，或者是没有人组织，或者是各种没有人参与，或者是大家害怕吧，反正就是我找到了这个姐姐之后，她跟我私信来回聊了大概有2-3个小时，这2-3个小时着实帮助了我排解不少东西。最后我问她，我说你为什么愿意这么做呢？你为什么花这么久的时间来劝一个陌生人呢？她说，因为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也有，而且也曾经经历过，甚至此时此刻我还在经历。而一次又一次这么帮助人，帮助陌生人排解这些情绪，其实也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他说帮助那些像自己一样就是打引号的那种弱者，实际上是一个自我疗愈、自我帮助、自我不断重复的过程。我们的脑子、我们的意识需要一个不断重复，才会把现在的事儿当作不以为然的事儿来应对。当每一次对别人帮助的时候说的那些词、说的那些话，与其说是对弱者的重复，不如说对自己的一次又一次的洗脑。久而久之，自己便真的相信自己说的那些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自己说的道理好像都是随口而说，甚至是道理都懂但却无法做到，就是自己对自己是否能够做到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比如说减肥，就是明明知道 calorie in calorie out 这么简单的能量守恒，只要做到就可以掌握自己的胖瘦，可偏偏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给自己洗脑的认为， 我需要 cheat day， 我需要照顾姨妈，我的身材还可以，我只是太追求完美了，其实我还没有那么差嘛，我吃一口没事儿，等等等等的理由跟借口，这些都是在给自己的潜意识灌输错误的信息。自我对话其实很重要，自己给自己的潜意识灌输有用的信息更势在必行。面对镜子每天对自己说着你可以，你能行，你很漂亮这样的话并不是不无道理。再结合李笑来写的文章，有一篇写的是助人即助己，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他说，有一天我在社群里讲课，告诉大家如何在疫情中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结束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虽然我不是医生，虽然我不是疫情专家，但我是个很好的心理咨询师，非常擅长做各种心理疏导，就是现在经常说的心理按摩。现在的疫情这么严重，所有人都或多或少都有创伤的应激反应障碍，就是大家说的 PTSD。 如果有人觉得需要心理疏导，可以跟我私聊。他说几天下来，像这样的心理疏导的话，前前后后我已经超过了几千条。我为什么愿意在这样的事情上耗费时间和精力，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也很清楚，在这样的时候助人即助己。许多年前我就明白这个道理，许多年前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特别需要被人鼓励这样的人，可是谁不是呢？但是真的没有任何人鼓励我，真的就很可怜。那怎么办呢？我解决的方法就是开始无时无刻的鼓励任何人，不停的鼓励别人，总是鼓励别人的结果就是自己变成了不需要鼓励的人。事实上每次鼓励他人的过程中都是在鼓励自己，尤其是当我看到被鼓励的人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对自己才是真正的鼓励，更大的鼓励啊。他写到关于潜意识的工作原理，我引用一下，其中说的就是清醒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就有点像老板跟秘书之间的关系，清醒的意识就好像是老板，而潜意识就好像是老板的秘书，老板需要什么，秘书就要提供支持。老板感到恐惧，秘书却拿不出预案，老板恐慌了，就这么简单。潜意识只是负责记录，他没有思考的能力，没有分辨的能力，他最多只是识别重复。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好玩的现象，秘书无法分辨老板是正在经历还是老板生动的想象。对秘书来说，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生动的想象都是一样的，记录下来就是了。记着记着发现重复的模式，做快捷方式就好了。现在这个技巧在很多领域常识都已经变成了常识，比如说国际比赛运动员就是普遍运用的这样的技巧，他们会在比赛之前反复的冥想，细致的想象比赛场上的每一个细节，然后想象自己完美发挥的样子，甚至连最终拿下冠军之后的呼吸方式都演练很多遍。他们会调用自己的感官，想象嗅觉，想象视觉、听觉、触觉，甚至会想象在现场出汗水的味道。想象的越是逼真，越是细节丰富，秘书越是信以为真。这么做最明显的效果就是他们上场之后全无紧张的感觉，非常放松，因为无论遇到任何情况，秘书都有足够的预案。所以看电影并不仅仅是娱乐，也许你看过不少灾难片，但你很可能只是杀时间而已。有些人看灾难片之后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我是主角我会怎么做，如果我遇到类似的情况，谁对我最重要，最高的优先级别到底是什么。故事里谁的下场不好是因为他选择错误，如果他换另一种选择会怎样解决，如果我是他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想得越细，你的秘书就是你的潜意识就会越信以为真，于是你的秘书相对于他人的秘书就多了一些预案，于是相对来说类似情形发生的时候你就越容易冷静对待。然后之前的内容是我1月7号的时候就是统统的想法跟看到的东西，然后今天是1月30，上周的想法在 Steve 的微博里又重新呈现了，就是助人即助己。 Steve 在那天的微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了一个新的分享渠道，就是自己弄了一个 newsletter， 聚集了他朋友或者是以往嘉宾的近期所介绍的接触的优质内容，然后他会在通讯录中整理跟点评，帮助你快速了解更多的内容梗概。推荐的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然后书籍章节、文章、播客、电影、社交媒体的推送，主题也没有什么严格的界定，只要符合优质的标准就会入选。然后他最新的 update 就是发了一条微博，说的是为了做这件事儿，昨天拉了个群，把十几个好友聚在了一块儿，大家开始分享第一期通讯录的推荐。我发现这个主意简直是太棒了，看了一眼，看了一个很棒的 TED 演讲，昨天熬夜读了其中一本推荐的书，今天早上读了一首很打动人的诗，内心被充分的启迪以刺激的时候，人真的会变得非常的热情，情感充沛，精力十足。所以你看，无论是豆瓣网友李笑来还是 Steve， 更多是愿意分享经验，分享内容，愿意帮助别人，夸奖别人，也同样自己也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所得。就是这些所得可以是内心的双重肯定，也可以是精神的极大满足，更是思想上的无限迸发。其实就像博峰之前说的，为什么鼓励大家去做播客，就是无论你的播客内容是什么，每次你想做一期的时候，起码之前做了足够的准备，把想法写出来、录出来、分享出来，这三点就是重复了你三遍你的思想。所以自己把这些东西分享出来，自己一个是留念的过程，然后也记录一下当时的想法，更多的是对一个知识摄入的一个倒逼的方式。很多人评论 Steve 的时候说，你这个内容应该是收费的呀，他说收费反而更有压力。包括他后续更新自己的状态，通过建群大家分享好内容，自己的心潮澎湃的那种感觉，我真的太能感受到了。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种感受的话，也一定是感同身受，因为我体验的那种感觉是一种特别快乐、特别喜悦、很满足。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超级富豪到最后都愿意投身公益事业、科研领域、投资学校啊、医疗啊，各个自己感兴趣的，以及甚至可以在未来帮助人类的那种事业当中去。毕竟当你每天甚至每小时可以赚一辆法拉利的时候，这些你已经不在，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已经不在你的考虑范围内了。所以帮助人是一种喜悦，创造也一样是一种喜悦。前几天看小月翻译的一篇关于新闻的视频，其中说到了这几点。视频中的人说到，首先他认为新闻应该是社会的放大镜，帮助我们了解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了解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基于这个定义，他对美国的新闻媒体提出了三个让人讨厌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新闻经常在告诉你世界上没有发生的事儿，换句话说，就是从新闻了解世界和真实的世界差距是很大的。因为新闻总是倾向于报道那些很偶然发生的极端事件，比如说交通事故啊、丑闻啊，或者是刑事案件等等。这些事件不仅不会帮助我们更了解世界，反而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很危险、很糟糕。第二一点就是新闻的娱乐化倾向变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新闻企业总是有自相矛盾的两个目标，一个是让公众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另一个还想保持自己节目的观看率。大多数人每天不需要看这么长时间的新闻，只需要了解最重要的信息就够了，但是新闻媒体总是想方设法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所以才搞出各种标题党、撕逼和博人眼球的报道方式。而这一点我突然想到，就是想方设法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相信就是家里的老人们经常会喜欢玩拼多多。那天我妈强迫我给她砍一刀， 我是被逼无奈了之后第一次下载了拼多多，然后我在帮他砍一刀的同时，就一个是因为新人注册嘛，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不只是新人注册的问题，就是当一个用户进入到这个应用之后，他会不断的弹出比如说砍一刀、优惠券、免单机会、浏览信息超过多长时间会有那个返现，然后你消费了多少钱之后它还会有一个提现的过程，然后每一个东西点击了之后就会跳转另一个页面，跳转另一个页面之后还有更多的优惠信息，所以就是它会用各种各样的信息来博你眼球，让你让更大的时间来放在这个应用上。就是我明明只想买一个擦碗布，但是我却在这上面浏览了将近一个小时，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是哎，就为什么现在的老人越来越比年轻人的手机网瘾更重，就是他们无法分辨这些东西是消费主义陷阱，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简直太实惠了，太好玩了，他们就想不断的点点点啊。话说回来，话说多了，我们说的那个新闻的第三点，新闻会让你觉得自己好像了解了很多，但其实你什么都没有了解到，许多时候你只是知道了发生了什么，谁说了什么，别人又是怎么看待的，你并没有了解事件的背景语境以及相关的社会法律伦理和经济意义。有的时候新闻媒体还会喜欢用辩论的方式让你觉得吸收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啊，这个辩论就想起了奇葩说，最近奇葩说的几个观点又上了热搜，不说了。所以当我们无聊刷手机，看到一条爆炸的新闻热搜，各种群组讨论，地毯式的搜索各种蛛丝马迹的时候，哪怕你 totally 全都知道这些各种细节，吃到的一清二楚，吃瓜吃的不亦乐乎，可是当你合上手机的那一刹那间，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非常空虚的，就算你知道了再多的细节也空虚的不得了。放下手机，去多摄取多创造，我觉得当你读完一本书，听了一首歌，做了一期播客，甚至画了两幅画，弹了一首曲子的满足程度都远远大于那些无聊的新闻。所以这就算是2021年我的1月份的一点小感想了。So guys, just drop your phone to create. 这就是本期内容了。Peace.